大家晚上好。你们真的这么不好吗？大家晚上好。
好。
真的很高兴啊，还有机会啊，可以来到这里跟大家见面。我要特别谢谢在座有一些基督徒，在过去的8个月中间，你们在祷告中帮助我，扶持我，鼓励我，跟我一起走过这一段与癌共舞的日子。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其实是神很特别的恩典。假如我那个时候到纽约的 Sloan Kettering 医院医治，或者是到 Columbia Presbyterian 医院医治的话，我现在可能还正在手术的康复中。是神给我格外的恩典，我可以这么早这么快的恢复起来。我不知道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位朋友，您今天晚上来到这里，还都没机会信耶稣的，你要不要举个手给我看一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十一，十二，十三，十四，举高一点好不好？谢谢。请招待帮个忙好不好？每一个举手的人送他们一本出人头地。请他们举高一点，这样子可以送给他看到。基督徒你不要伸手哈。这个是给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啊，招待注意，这边还有没有拿到的麻烦一下招待的你没有拿到请你举高一点。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那边后面还没有。这好，我深深的盼望这本书送给你，您可以带回家好好的看一下。那我也相信如果你愿意好好的看，上帝一定可以用这本书祝福你的。我讲的是普通话吗？那好像有的人没听懂哎。我再重复一遍，这本书送给您，带回家好好看。我不是要你谢谢哦，我是求求你现在不要看好吗？你带回家慢慢看嘛，好不好？谢谢。好，那现在我们来读一段圣经，我们一起来读旧约中诗篇23篇。诗篇23篇，我们可不可以请大家帮忙一起读？来，一二三。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在我亲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我们刚才如果读这一篇诗篇一开始的地方，有没有注意到括弧里面说这是谁写的呢？大卫是谁？是以色列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君王啊。那我想考一考在座的基督徒，请问你们，大卫是什么时候写这一篇诗篇的？被人追赶啊！为你们感谢赞美主哈、啊，这个教会的基督徒还是读了一点圣经哈、啊。请问你，大卫被人家追赶，你知道他那个时候被追赶了、啊，是什么样的光景吗？是他生命中最危险、最落魄、最伤心，甚至于最绝望的时候。他已经认为他什么希望都没有了。因为你要记得，人年轻的时候啊，碰到倒霉的事儿啊，不要太害怕，反正你年轻，还有机会重新爬起来。人老了，如果阴沟里翻了船，那个东山再起的机会大吗？真的不大。可怜的大卫啊，是谁背叛他？他宝贝的儿子啊，自己的儿子背叛他，他逃命啊，皇位也没有了，什么名誉、面子、地位，什么都没有了。照讲，一个人在这么可怜的光景里面，他写的诗歌会像这一首诗歌的样子吗？如果我们的人生碰到一些极为痛苦、倒霉、伤心、绝望的时候，我们的诗歌是什么呢？我在猜啊，我们会说，上帝啊，你在哪里啊？你瞎了眼啊，你怎么还不赶快帮忙啊？同意不同意？我猜我们都是这样子啊。我们是大哥，不要笑二哥啊。我还不是说我们五十步笑一百步，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差不多一百步的啊，我们真的是差不了太远。人生中没有碰到真正痛苦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英雄，每个人都很属灵。你等到像我一样，根本就没有事。你知道我在美国30多年，我的家庭医生每次看到我就跟我说，要赚你的钱很难。我健康宝宝嘛，我每一次健康检查出来，他找来找去，怎么通通都是正常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然后有一天他说，哎，你我跟他讲我大便有血，哎，他说痔疮啊，不过去检查一下，去检查一下。那请问你去检查的时候心里面怎么想？我不就痔疮吗？检查一下就是了吗？哪里知道你检查完那个医生那个臭脸，然后就看看你说， 切片报告还没有出来，我是不能告诉你的。这样听懂了没有？他没有告诉我，已经告诉我了嘛。然后他下面再讲一句，你赶快去做下面这些检查，一天都不要耽误。那这样听懂了没有？你就更懂了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有那么严重吗？他说非常严重。好，我现在请问你们，换着你是我啊，你不会啦，你不会啦，你们猜猜我那个时候心里怎么想？哦，太好了，上帝哦，终于可以到天上来看你了，是吗？当然不是嘛，我又没有神经病。到那个时候，你怎么面对人生？大卫写的诗篇23篇，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非常宝贵的诗篇。以前有一个老的传道人，他90岁的时候，我们请他来讲道。他跟我中午吃饭的时候，他说：“年轻人啊，我教你一件事。”叫我年轻人，我也觉得很奇怪，我都是叫别人年轻人啊，怎么有人叫我年轻人啊？但是在他面前，我当然是年轻人嘛，对不对？他说教你一件事，我说你教我什么？他说把诗篇23篇呢，好好的研究研究。我说为什么？他说这一篇的诗篇呢，是传道人呢压箱的宝贝。就是人家如果叫你站起来讲道，你没有准备，哎，你要知道传道人不是每一次都有准备的哦，对不对？你有时候到一个地方，你根本还没搞清楚，人家说哎，现在请你讲了，你就傻里傻气的，那咋办呢？他说你这时候就拿诗篇23篇出来讲。他说去婚礼，人家说请你讲，你站下，诗篇23篇可以讲。他说人家小孩满月请你，哎呀，请你站起来讲讲，诗篇23篇照样可以讲。他去葬礼可不可以讲啊？照样可以讲。他去什么场合，这一篇诗篇都好用，而且呢可以用很多次，因为这篇诗篇好丰富啊，你从不同的角度来读，你就觉得哇，怎么这么棒的一篇诗篇呢、啊？所以这个老传道人就教我这个，在他眼中的小传道人呢、啊，要把诗篇好好读一读啊。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好好的读一读，不过用的机会还不是太多哈，因为我不像他那种大牌讲员啊，到哪里去都没有想到人家就是叫你讲的，对吧？像我们这个要准备很久才可以讲一篇道的，对吧？但是我越思想这篇诗篇呢，哎，我真是觉得这篇诗篇太宝贵啊，太宝贵了。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么这里面呢，第一你要知道哈，大卫的出身是什么？他是牧羊人哦，大卫从小就是放羊的哦，所以他对这个牧羊人这件事，他有第一手的经验，他是非常非常了解的啊。大卫他在这里面对着人生极大的苦难，他却能够这么的淡定啊，他能够这么的有把握。你读整个的诗篇，这个不是一个哀怨的诗啊，这是一首充满着得胜的诗啊。而他的秘诀呢，就是他深深的知道耶和华是我的 牧者。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就要花一点时间来研究研究大卫讲的这就这一句话，我们得好好想一想。首先，耶和华，耶和华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你知道，耶和华是摩西在荆棘火焰的意象中遇见了创造宇宙管理万有的这位上帝的时候，他好大的胆子啊，就问上帝 What's your name? 你叫什么名字啊？你知道他为什么问上帝叫什么名字呢？因为上帝要叫他去做的那件事啊，是要他命的事啊。所以他说，我去跟人家讲，人家不会相信我的，人家不会听我的。我跟人家讲说是你派我来的，人家说那个谁派你来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所以他要问清楚派他来的人的名字是什么，他就问上帝你叫什么名字。结果上帝跟他说 I am。哎呦，我跟你讲，对我们中国人来讲，这个名字简直就是乱七八糟，一点意义都没有，哪有这种名字呢？ I am 什么东西啊？什么意思啊？我们不懂啊。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的语言里面没有时态，中文翻过来我是，你叫什么名字？我是。你的名字叫什么？我是。什么意思？英文我们稍微懂一点点，我是是现在式。这个现在式是什么意思啊？什么东西可以用现在式？现在发生的事用现在式，对不对？不对，你们的英文考试怎么会及格呢？现在发生的事要用现在进行式嘛，对不对？什么时候可以用现在式啊？不对，是一直是这样的事才可以用现在式，不会被时间改变的事才可以用现在式。这样听懂了没有？所以 I am 是什么意思呢？ I am 的意思就说到我是永恒的，我是一直都是现在的。 I am 什么意思呢？我是无限大的。 I am 什么意思呢？我是无所不能的。因为在 I am 的里面，一切都包括在 I am 的里面啊。天哪，这个名字大得不得了啊，这个名字何其伟大。其实我坦白跟你讲，我们中国人啊，我们的观念里面的神明啊，大不大？大不大？不大的呀。灶王老爷有多大？就管你家个厨房，对不对？对不对啊？哎，土地公公有多大？小小的嘛，对不对？就管那一小块地嘛，对不对？哦，你说我们也有大的，像什么呢？像观世音，他管哪里啊？他管不了什么东西的呀。观世音是大慈大悲嘛，对不对啊？但是你如果真的知道中国历史上有没有观世音啊？有的。哪一个朝代的人呢？东晋。是男的还是女的呀？男的。那你拜的是什么呢？ 那个年代就流行 transgender 啊。我们信的神明里面最大的是谁？玉皇大帝嘛，是不是啊？玉皇大帝有多大？真的不大呀。玉皇大帝连个猴子都搞不定啊，对不对？读过西游记吗？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心目中的神明啊，其实很小的，很有限的，那比我们大一点了，但是不怎么样的呀。所以他们常常要找别人帮忙的。我们的神明没有一个无限大的，而且我们信的神明啊，跟我们一样啊，也没有太多道德的，可以贿赂贿赂的，知道吗？啊，给他点好吃的，他到天上就跟我们讲点好话。那如果真的是神明，哪里可以给你贿赂？你以为是当官的？圣经所启示的这一位神很特别，这一位神他的名字叫 I am， 他是无限大的。这个无限大的概念很不容易懂的，你没有想你就会觉得你懂，你真的想想看，你告诉我你懂，你见过什么东西是无限大的？宇宙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啊？有限的，你知道吗？宇宙是有限的，但是你用你那个脑袋，我告诉你，你想三个晚上都想不出来宇宙有多大。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科学家现在算出来我们宇宙大概是在什么398亿光年这么大，你有概念吗？想死你哦，你想不出来的有多大，但是它是有限的，明白吗？不管多大是有限的。你知不知道有限跟无限差别在哪里啊？哎呀，无限大很可怕，你知不知道？无限大减掉100个亿、200个亿、1000个亿、万个亿，剩下多少？你看看它有多大，不能想象的，不能想象的，太伟大了，这个神伟大到不行了。亲爱的朋友们，这是圣经所启示的神。那我要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啊，你可能很聪明了，我知道我们中间有聪明人了，那你也可能跟我差不多了，很一般了。但是不管聪明还是一般呢，我坦白给你讲了，我们的脑袋啊只有3.5磅呢，知道吗？3.5磅的脑袋，我们能够想懂想明白这一位无限大的上帝吗？有很多人呢天真到不能够理解，不要逼我啊，等我想清楚了我就信。见过这样子的人吗？很多嘛，对不对？傻的嘞，上帝哪里是你想得清楚嘞？不要说你一个人想不清楚了，你再找200个人帮忙想也是想不清楚啊。不要说给你70年的人生想不清楚啊，就算你变老不死让你活100年你也想不清楚啊，就是想不清楚啊。因为它是无限大嘛，你是有限嘛。所以基督徒啊千万不要傻，有些基督徒真的很天真的，哎呀到天堂上会不会很无聊啊？我告诉你啊，天堂怎么会无聊呢？给你1年的时间去了解上帝的1/1000，够不够啊？够不够长？不够啊。 为什么上帝无限大嘛？这样明白了一点没有？哦，这个不得了不得了，无限大的能量，你们想过这有多大啊？无限大的能量，你们想过有多大？天哪！有没有碰到一些人跟你说，哪里有上帝啊？有叫他来给我看看，我看了就信了。见过吗？太多了哈。那其实讲这种话的人，他就不懂什么叫上帝嘛。上帝给你看看，真的很对不起哦。上帝要真的不要给你看看了、啊、就稍微靠近你半点，不要一点了、啊、半点了、啊、你知道你变成什么样子吗？你所有的分子全部分裂了，都没了，你知道吗？你知不知道如果有一种太空船可以把你送到太阳，靠近太阳一点的地方，只要你稍微再靠近一点，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所有的分子全部分开了，全部 dissolve， 明白吗？因为那个能量太大了，没有一个物质在这个能量面前还能够存在成为物质，这样明白吗？所以你说上帝给我看看，哎呦，上帝说 不行啊，千万不要啊，我不要说给你看看，我露一根头发给你看看，你也没了，无限大的能量你哪里受得了啊？上帝耶和华，耶和华这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全能的神，无限大的神，创造的管理的，哎呀，圣经启示的这一位耶和华简直是不得了的不得了。我们教会啊，有一次有一个查经班，他们查圣经不知道查了怎么搞的，就有人提个问题，哎，我来你们教会啊也有一阵子了哈，你们一下子跟我讲耶和华，一下子要跟我讲信耶稣，你们到底叫我信谁啊？搞什么嘛，你们讲清楚一点嘛。然后我们那一群基督徒啊坐在那里啊，被这个福音朋友一问啊，全傻了，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然后我们那个查经班里面有另外一个福音朋友，他说，哎呀，你们这些基督徒太差劲了，我还没有信啊，我都搞得清清楚楚。这基督徒就回头看他，哎呦，你搞清楚了，那给我们解释解释啊，怎么回事？哎呀，真的不懂，爸爸叫耶和华，儿子叫耶稣，你没看到两个人都姓耶吗？他这句名言呢、啊，震撼我们全教会。我们真的不太明白耶和华这位无限大的上帝跟耶稣有什么关系。要跟你把它讲清楚呢也不简单，我只能跟你讲一件事，就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有一次他对着很多的犹太人说了一句话，英文圣经翻译得很好，英文圣经是这样翻译的，英文圣经说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那中文翻译的是在有亚伯拉罕以前就有了我。哎呀，这个中文翻译当然是对的了，那个完全失去了耶稣讲那句话的震撼力。因为耶稣讲那句话的震撼力是什么呢？在亚伯拉罕存在之先呢，我就是那一位耶和华。这样懂了没有？犹太人一听就懂他在说什么，所以圣经上记载的，犹太人立刻拿起石头来要把他打死。他们说，你明明是一个人，怎么说自己是上帝呢？这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哦，这 这样的一位无限大的神，有一天居然成为一个人，那他的名字叫耶稣。那这个是我们传福音所要介绍的中心，也是重点。大卫面对的人生极大的苦难，他有这么大的把握，是因为他知道无限大的上帝是他的牧者。有没有跟人家辩论过有没有上帝这个题目？有哈，给你个建议，省省吧，以后别浪费时间了，因为跟人家辩论有没有上帝啊，一点用都没有。我还没有遇见过一个基督徒跑来告诉我说，刘弟兄啊，我就是跟人家辩论有没有上帝，辩论到最后我发觉有上帝，所以我信了。我没有碰见过，因为有没有上帝是辩论不出来的。两个有限的人去讨论无限大的问题，就跟两个蚂蚁在那边辩论有没有人类一样的可笑。听明白了没有？你辩呢辩呢有什么用呢？你就说我就是说有，我就是说没有，我就告诉你有嘛，你拿什么证据来？我看到创造啊，看到这个啊那个奖励那个，我觉得这些证据都不像证据，我就是不想信嘛，怎么样嘛。所以跟人辩论这个没有什么意思。我要告诉你的是，其实每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他的心灵的深处都知道有上帝。他也许不知道上帝的名字叫耶和华，但他知道有一个，有一个，不管你叫他什么名字。爱因斯坦给他女儿的信前不久公开了，有些人可能在微信上也看得到。爱因斯坦就讲得很清楚，我们不知道那个叫什么东西的东西，但那个伟大的不得了，它是无限大的能量。它最后的结论是什么？神就是爱。这是它的结论， God is love。 你要去辩论这个辩论不完的，因为人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你怎么可以辩论呢？但是重要的不是有没有，因为你心里面就知道有嘛。你怎么知道你知道有？因为当你碰到不公平的时候，你会说不公平。我不知道你听得懂听不懂我说什么。如果真的没有上帝，你碰到不公平的事，你在那边抱怨不公平是什么意思啊？有什么意义？宇宙中没有上帝，谁说这个世界有可能公平呢？这个世界本来就是 probability， 机遇，巧合决定的嘛，碰一碰，进化，为什么要公平啊？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为什么要公平啊？我比你聪明，骗死你，活该，谁叫你笨呢？我拳头比你大，我欺负你，活该，谁叫你比我弱？但是你没有发现一件事，任何的文化，任何的民族，我们心灵的深处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要求，我们希望这个世界是公平的，对不对？当别人用不公平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很生气。你气什么气啊？你是碰巧碰来的，有什么好生气的？没有上帝，谁说这个世界可以公平的？因为有了上帝，我们才能够说世界应该是公平的。只是人不听上帝的话，人的罪恶把这个世界搞得不公平。这样明白吗？所以人呢，心里面深处其实是知道的， 都知道，只是我们跟这个上帝没有关系。他上帝 so what， 干我什么事啊？我打工还是要打工啊，我没钱还是没钱啊，没有绿卡还是没绿卡、啊、对吧？所以在我们觉得上帝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但是亲爱的朋友们，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大卫他有福气，就是这一位上帝跟他有关系。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在中东那个地区啊，你如果有一点点的了解，你大概知道在那个地方啊，虽然以色列现在用了很多高科技的方式来灌溉，所以你会看到有蔬菜有水果有树，但是总的来讲那一整片的地方啊都是非常非常的干旱，沙漠旷野。你要找到一点点绿的地方啊，除了人工做的那一点以外基本上很难找。那你想想看，几千年前那些牧羊人赶着羊在旷野，那个日子不好过的呀，这些羊会饿死的呀，就这么一点点草吃完了咋办呢？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晓得羊啊是深度的近视，羊看不远的，远一点的东西它都看不见的，它不像老鹰啊，老鹰的眼睛可厉害，但羊的眼睛是近视眼，跟我们人一模一样。你知道圣经为什么形容我们像羊知道吗？因为我们就是近视眼啊。我们哪个人不近视？你告诉我。哦，我没有戴眼镜，你照样近视。我问问你，我们中间有谁可以告诉我下一个礼拜上海的股票指数会到多少啊？啊？你看得见吗？你也看不见，我也看不见，千千万万的股民都看不见，因为我们都近视嘛，所以跟着人家涨的时候我们拼命追，人家跌的时候我们还不舍得卖，对吧？然后都死成一团，为什么？近视嘛。哎，其实不是在这件事情上近视、啊、人生有多少事情我们都看不清楚的呀，看不清楚的，知人知面不知心，是不是？那不只是人呢、啊，其实人生太多的事情你都不知道，你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啊？不知道，我们近视啊，我们就看眼前啊。那羊就这个样，羊近视的不能根本看不到。那请问你在那个荒野之地，羊什么也看不见，它眼前这一点点草吃完了，它怎么办？那不就饿死吗？所以大卫非常了解啊，一个羊的生命啊没办法靠自己，他要靠谁啊？他要靠牧羊人啊，他要靠牧羊人。那请问你啊，你的生命可不可以靠自己啊？哦，我靠自己，我厉害，我本事。哦，真的哦？那你有种就不要牙疼。我就没看过一个牙疼的人跟我说我靠自己。我们生命中有太多的事啊，我们自己靠不住啊，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你知道吗？你年纪轻啊，也许你还经历的少，你还以为很多事儿你可以搞得定，你要是不小心啊，多活了几年了， 你就懂了，人生有太多的事，你跟我只有两个字，无奈。无奈，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像羊一样近视，我们像羊一样，我们的生活生命都要依靠一个牧羊人。那你要记住啊，谁是你的牧羊人啊？谁是你的牧羊人？大卫知道谁是他的牧羊人啊，耶和华。那谁是你的呢？我自己。哇，那你自己就倒霉了，对吧？那其实我告诉你啊，你以为你是你自己啊，你错。圣经告诉我们啊，我们世界上所有没有信耶稣的人都在魔鬼的权下。你知道谁是你的牧羊人吗？魔鬼啊，骗你啊，害你犯罪啊，破坏你的家庭啊，最后让你去追求一些物质，把你的身体完全都毁了，让你越来越没有道德，这都是魔鬼干的好事儿。他告诉你说，大家都这么干，你怎么可以不这么干呢？你就傻里傻气的上他的当。他是你的牧羊人了，你就惨了。耶和华是大卫的牧羊人，所以大卫说什么呢？我必不致缺乏。你怎么知道耶和华是不是你的牧羊人呢？你就问你自己，我是不是必定不至于缺乏？很有意思的、哦、哎，穷人有没有缺乏？有吧，绝对有。哎，你们猜有钱人有没有缺乏？有啊。你怎么知道？我告诉你啊，我来美国的时候啊，两个皮箱，一屁股的债。所以用一个字来形容我，哪个字啊？穷。真穷啊，学费又贵，什么都贵，只有打工挣的钱不贵。可怜啊，拼了命啊，拼了命啊，一份工不够，打两份工。那个时候心里想什么你知道吗？那时候心里就想啊，有一天有钱就好了，听懂吗？我也不是说我现在有钱了哈，来美国这几十年下来，我比我当年来的时候要有钱的多了，真的有钱多了太多太多了。我有的时候都跟上帝讲，有点不好意思，你给我这么多钱干什么呢？我发现一件什么事你知道吗？我发现了，钱多了比没有钱的时候痛苦多了。我发现人生啊，真正难搞的事情啊，都是钱不能解决的。听清楚啊，真正的麻烦事儿都是钱搞不定的。让我再给你说一句话，钱可以搞定的事儿都是小事儿。跟我一起得癌症的这些病人，我们一起排队啊，一起看医生啊，对不对？大家都是伙伴啊。 有的真有钱哦，很有钱哦，那个有钱的有一点奇怪哦。但是请问你，他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的钱来到看癌症病人的医生面前有啥用啊？有没有用？没用，一点用都没有。中国有一个人叫李开复，有没有听过？啊，没听过，到百度上去度一下，啊 ，Google 上去估一下。哦，这个人有钱了，有钱的不得了。一得癌症，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在癌症的面前，大家都很平等。为什么？因为钱搞不定。哎呀，不要讲那么伤感情的事啦，那吓人的，好像大家都会得癌症一样。不会啦，你们都会健康的。哎，但是我告诉你啊，就是你们这些健康的人，你生命中会不会有一些事是钱搞不定的？有吧？不要说什么大事了，我带着年轻人的团契啊，这些小朋友啊，我叫他们小朋友，其实人家二十几岁了，你叫人家小朋友，不在我眼中他们当然小朋友嘛，对不对？这些小朋友啊，不管他家再有钱哦，那个女孩子说不理他就不理他哦，听懂吗？哭哦，哭哦，哭死哦，为什么啊，叔叔，为什么？我说你问我有啥意思啊？我讲得好好的，我说有什么用啊？讲得好好有什么用啊？人家现在不理你了，就是不理你了嘛。你要怎么样？你要叫我买把枪吗？其实这个是大事还是小事啊？你这么年轻，哎呀，天涯何处无芳草，对不对？还找不到老婆吗？这是这哭哭什么哭呢？但是请问，对他来讲，痛苦不痛苦啊？要他的命，我跟你讲啊，要他的命啊！再多的钱有没有用？没用，没用。哎呦，我告诉你，我最近碰到几个老爹，那我真同情他们了。儿子医学院毕业，怎么样？啊，你们中间做老爹的告诉我，你儿子医学院毕业，你觉得怎么样？没有，对吧？嘿呀，终于啊，把他搞到医学院啊，毕业了，哎呦，高兴，高兴什么？儿子医学院毕业回来跟他讲，爸，我不干了。这做医生不是人干的，我不干了。儿子，不要开玩笑，你知道你欠了多少钱啊？你知道那医学院很贵吗？都要借一大堆的钱嘛，对不对？那你不干了谁还呢？哎，这个老爹怎么办？怎么办？你如果是老爹你怎么办？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你说我如果有钱无所谓，我替他还了就算了。哦，真的啊？你有钱替他还了你开心吗？我告诉你，我们认识的这个老爹，他就是有钱，他就是替他还了，但他心里面像刀割一样啊，睡觉都不能睡啊。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儿子，什么都不干了，你问他要干什么？我想一想，你看麻烦吧？这么会念书哦，可以让他的老爹心碎，老爹有再多的钱。没辙，这是人生的麻烦。还一个老爹更可怜。这个儿子，什么都好， 就是不爱念书。只有一样东西有兴趣，你们猜也知道吗？游戏嘛。哦，又过一关，好爽哦！别的事都不干。请问你做老爹，你有再多的钱，告诉我，告诉我怎么样？你有钱怎么样了？你能怎么样？听懂我在讲什么没有？人生真正的麻烦是钱都不能解决的，这个叫做缺乏。听明白了没有？人一生活在地上，保证你一件事，你必定有缺乏，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满足你的心，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给你带来平安，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给你带来喜乐。那你不要不服气。那孩子说怎么不喜乐？我喜乐的很啊，我一过一关好喜乐。我说你喜乐多久？30秒都不到，你马上想下一关怎么办？对不对？很悲哀啊，很悲哀啊。没有得到的时候，哦哟，喜欢呢，喜欢呢。我认识一个很有钱的人，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有钱，但就是很有钱。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认识他。我觉得上帝有时候可能拿我开玩笑，就让我去认识那些很有钱的人，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梦想在一个漂亮的海湾买一栋房子，面对着海湾，后面要有一个码头，高兴的时候开个船出去钓钓鱼，钓到螃蟹，还带我去看他的房子。我一看也很喜欢，我相信你看也很喜欢。我也不好意思问他多少钱买的，后来他自己忍不住了，告诉我450万，不是人民币啊，美金啊。哎，你们猜买了这样子的房子住在里面高兴吧？啊，高兴哦。他带我去看他的冰柜哦，好几个，每个里面都装满了他自己钓的鱼哦。他说他钓到现在他已经决定了，钓上来的鱼都放回去。他说因为那个地方放了，我们那天到他家说想吃螃蟹，他说没问题，他一口气捞下了7只大螃蟹，问我够不够，够不够啊？不够啊，你一个人吃7只还不够啊，一只这么大的，每只这么大的，大概每一只都2.5磅这样子。在我想，哎呦，住在这里开心哦，开心哦，开心哦。可我发觉这个人呢，跟我相处了2天呢，没有效果，笑不出来哦，完全笑不出来哦，可怜呐，可怜到不能再可怜了。里面的痛苦，他要跟谁说？他要跟谁说？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一件事。不管你的需要是多大，有人想哇，只要拿到绿卡就好了。你放眼看看，多少拿到绿卡的人不想活了？你去看看，多少人哇，买的大房子就好了。你去看看那些有大房子的人怎么样？哎，我不是叫你不要努力啊，你是要努力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你没有耶和华做你的牧者，你所有的努力最后给你带来的是更深的痛苦。 听清楚吗？因为人真正的需要是生命与神有一个关系，你没有从神来的那个生命，在这个地上无论你有什么都是痛苦，都是痛苦的。你不要不服气，生病的人痛苦不痛苦？很痛苦啊，你们没有尝过，我希望你们永远不要尝，但是我告诉你，生病真的很痛苦，很痛苦，很痛苦。但是我反过来问你们，猜自杀的人里面有病的多呢，还是身体健康的多？85%是身体健康的，听懂了吗？所以各位，你说没有爱情很痛苦，有爱情呢？啊，人生啊，真的，我跟你们说，你要记住，我念一段话给你听。我突然想起这段话，他说飞机飞着飞着就没了，房子住着住着就塌了，两口子过着过着就离了，领导当着当着就抓了，人在商场逛着逛着就没了，电梯上着上着就断了，晚上在家住得好好的就被泥石流活埋了，突然的爆炸就发生了。你们觉得这些都是很遥远的事吗？人生坦白给你讲，什么样的灾难都可能临到我们。你的安全感在哪里？你如果没有这位无限大的上帝做你的牧者，你这一辈子怎么走？你怎么活？亲爱的朋友，千万不要想你信上帝是给上帝面子，千万不要以为上帝在天上很无聊，少了你他没办法过。请你记住，你能够信耶稣，让耶和华做你的牧者，这是神对你莫大的恩典。听明白没有？神肯要你，神肯管你，神肯救你，神肯帮助你，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你长得漂亮，你比别人聪明，你家比较有钱，你是高富帅，亲爱的朋友，上帝莫名其妙的爱上我们这些罪人。我们这些人为什么活在地上这么苦？简单的说，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罪。这个罪就让我们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下，无论我们拥有什么， 我们里面是痛苦的，你就是痛苦，你没有办法有从天上来的喜乐和平安，你就是没有。一点点的快乐转眼就过去了，它不会久的。你没有的东西想着要死，得到了会觉得怎么就这样子啊。你得不到呢又要想死你，这就是人生。而在这一圈失望失望失望再失望的光景里面，你真的不知道你的明天在哪里，你的罪谁能够解决，神为什么要爱上像我们这样子的人，为什么肯做我们的牧者。你知道一个牧人在旷野他要负多大的责任，他是多么的辛苦，要替这些羊想好什么时候要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方去，让他们在哪里可以找到吃的，怎么样能够让他们不受野兽的攻击，怎么样让羊跟羊中间不要搞矛盾。你的一生如果没有这一位无限大的耶和华做你的牧者，你觉得你会活成什么样子呢？你以为你可以有喜乐吗？有满足吗？你以为你可以胜过你心中的罪恶吗？很多人都以为自己很好，以为自己不需要上帝来救我们，但是亲爱的朋友，请你想一想，你活了这么大，难道不知道一个人做好事难不难？不难。难在哪里知道吗？难在一直做好事。同意吗？请问各位，你做了好事好不好？你做了坏事呢好不好？就不太好了，对吧？那你猜你做了坏事对谁的伤害最大？对自己哈，因为你做的恶越多，你这个人就变得越邪恶。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说，我好希望我自己变得非常的邪恶。我没遇过这样的人，但是我遇见过很多很邪恶的人，是用他一生的岁月把自己变得冷酷无情，用他一生的岁月把他变得贪婪，用他一生的岁月把他自己变得极度的自私。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的生命中被一个东西捆绑，叫做罪恶。你身不由己的，你胜不过的，你需要一个牧者。我小的时候，我的同学，我小学的同学，他们家里养了几只羊，放学的时候他有责任要去赶羊，我们这些同学很喜欢跟着凑热闹，我们也跟着一起去玩，我们就发觉这个羊啊，不但是近视眼，羊不但是很爱扎堆啊，听得懂什么叫扎堆吗？就是这个羊哦，很喜欢跟着别人屁股后面走的，别人流行什么你就流行什么。哎，人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对不对？人家喜欢往哪里住你也到哪里住， 人家喜欢干什么，你也喜欢干什么。但是羊最糟糕的就是超笨。什么叫超笨，懂吗？我们那个时候要赶那些羊啊，经过田埂。那你知道田埂里面啊，稻田的田埂啊，有的时候中间那个农夫会把它挖掉一块放水，就让水从中间这样子可以流过去。那个羊啊真笨，他走到那里哦，第一只羊下去，你知道羊一下去起不来的，羊到了那个稻田里面，他死定了，叫啊叫啊，他怎么挣扎他也爬不出来的。那个牧羊人第一只还没拉起来哦，你猜第二只怎么样？完全一样笨，帮咔就下去了。哎呦，我们都累死了，累死了，这羊真笨。那亲爱的朋友，我现在问你，你的人生是不是也是如此？罪恶，你看到一个人掉下去，把自己的生命毁得一塌糊涂，你呢？跟着掉。哎，救过一次了，明天经过你猜怎么样？羊应该第二天到那边应该很小心的，很谨慎的，绝对不要掉下去了，对不对？你猜明天呢？照样。各位，你有没有犯过一些错误？你后悔后悔后悔，我绝对不要再犯，然后呢？明天又下去了。这就是人生，你知道吗？如果没有牧羊人，你这辈子怎么办？听明白了吗？今天晚上请你们来到这里，没有别的消息要告诉你，要告诉你的是一个好消息。什么叫好消息？就是告诉你说啊，你可以像大卫一样，你也可以有耶和华做你的牧者，让你一生都不至于缺乏。他可以解决你近视眼的问题，他也可以解决你笨的问题，让你不再受罪恶的捆绑，让你能够有能力做对的事，也有能力不做不对的事。神给我们的恩典就是这么简单，每一个愿意接受的人都能够得到这个福气，这叫做福音。你不需要做什么事的，你不要变好一点，上帝才说 OK， 你现在差不多了。你不需要写入党申请书，不需要审核，不需要推荐人，你只要说上帝我愿意，上帝说 OK， 就这么简单。你说哪有这么好的好事？哎，我告诉你的好消息就是真的有这么好的好事。你说我不相信，哼，你不相信那怎么办呢？这个好事会不会临到你？就不会。举一个例子，我们做学生的时候穷啊，真穷啊。你知道穷学生最关心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哪里有大减价。哎呦，有一天我一个同学打一个电话来，说有一个中国杂货店，你知道我们学校那个附近啊，中国杂货店都很少啊，很远啊。他说这边有一家中国杂货店关门了，倒闭了。他有一堆的国宝米啊，只有平常价格的三分之一。你猜我们的同学信不信啊？听到这个消息信不信？信哈，信啊，全冲去了。去的人呢都买，都抱回来了，对吧？那有没有人不信呢？有，不可能的，三分之一的他怎么活？他不够他成本，不去。 那请问你不去的人有没有得到呢？得不到。所以今天我告诉你，上帝说他要做你的牧人，你信不信？我们低头祷告好吗？我现在要奉耶稣基督的名邀请在我们中间，如果神的灵今天感动你说，我这一辈子啊，我可不要做一个近视眼的羊，我也不要做一个笨的羊，我不希望我这一辈子过得痛苦，我希望上帝可以保护我，可以带领我，可以照顾我，可以赦免我的罪，可以拯救我，我希望得到他的这个好处，我希望他做我的牧者。有这样的朋友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要为你祷告。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哪一位？感谢主请放下。好，举过就不用再举了啊，我看到了。还有哪一位？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好，还有没有一位？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一位？上帝说他要做你的牧人，你要不要？好，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谁？你说我要得到这个福气，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吗？还有哪一位刚才没有举过手的？你愿意？恭喜你，恭喜你，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还有没有一位？还有没有一位？好，恭喜恭喜。哎呀，好为你们高兴啊，你们怎么这么有福气啊。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我说一句，你如果愿意就请你跟我一起说一句好吗？亲爱的主耶稣，我以前不认识你，就是到现在我对你的认识还是很肤浅，可是我知道我活在这个地上有好多困难，有好多痛苦，而且我又是罪的奴仆。听说你是上帝，你是无限大的耶和华，听说你爱我，你要救我，你要照顾我，你要帮助我，你要赦免我的罪。耶稣啊，这些道理我真的不太了解，可是我的心，我羡慕大卫，在多么大的痛苦下他都有平安，他有把握，因为你是他的牧者。我现在求你住到我的心里来，做我的牧者，管理我的一生。我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晚上每一位在神面前有这样子心志的朋友，我要恭喜你们，真的，你不知道这是多大的福气，耶和华可以做你的牧者。让我告诉你，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事了，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事了。人生中无论你碰到什么事，他都会在那里，他都能够帮助你，因为他真的是 I am。 好不好，我们起来唱主我要回家，我们都起立好吗？我们只唱第一节，
我真留到眼里天父，现在要回家， 走过好长罪恶道路，主我要回家，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留等，慈爱膀臂向我伸张，主我要回家。
请琴继续弹。我现在邀请刚才在神面前你告诉上帝你愿意让耶和华做你牧者的朋友走到前面来，我们有资料要送给你，特别是有一本书叫认识真理，真理我们要送给你，这本书能够对你的信仰有很大的帮助，因为这本书是留学德国的化学博士他七年心路的挣扎他整理出来的。这本书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从科学的证据来看到底有没有上帝，第二个重点，圣经真的是神的启示吗，第三个重点，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吗，到底有什么证据让我们相信这些事。你愿意相信耶稣，这本书会帮助你让你的信仰打下一个非常好的根基。那我也希望我有一个机会给你们有一个祝福的祷告，让你们一生走在神的恩典中。每一个愿意的朋友现在请你往前面走，恭喜你，快快出来好吗，感谢赞美主，来到前面来好不好，刚才举手的一定要出来，没举手的你也可以出来，只要你心里愿意就欢迎你来好不好，来到前面来，来勇敢一点，勇敢一点，到前面来，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你知道上帝真的很够意思哦，上帝没有说佛度有缘人，那我们没缘怎么办呢，对不对，上帝也没有说搞懂的人可以来，那搞不懂怎么办呢，上帝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好不好，这是多么大的福气，你只要愿意，你到前面来，往前面走一点好不好，如果不介意就往台上站好不好，来这样子我们比较后面的人都可以站上来，这样子我们比较容易一点好不好，来到前面来，来都到前面，都到前面来，没关系，都上来，都上来，都上来，再上来点，哎，都到上面来，上帝真的是要大大的祝福你们，你们勇敢的到他面前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好宝贝啊，他说凡到我面前来的我一个都不丢弃，你们今天到神面前来，神就要照顾你一辈子，而且照顾你永永远远，这是太好的事情。我要问一下还有没有一个人你愿意现在上来，还有没有一个，还有没有一位，不要把你的罪恶带回家啊，到上帝面前来接受这个福气好吗，还有没有一位，还没有一位愿意得到这个福气的，你现在我等你最后三十秒让你可以得到这个福气，有没有，还有没有一位脱离罪恶让耶和华做你的牧者一辈子照顾你啊，有吗，有，赶快出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赞美爱戴都归给你，因为被杀的羔羊是值得称颂的，因为你奇妙的恩典临到了我们这么多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你，是你的恩典，你肯要我们，你肯赦免我们的罪，你愿意负我们一生的责任，我们要敬拜感谢你，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此时此刻洗净他们一切的罪恶，求天父把他们的名字记载在天上的生命册，让他们今天属于你，永远属于你。我们更求圣灵，我们的保惠师，你把得救的喜乐和平安浇灌下来，让我们这些新蒙恩的弟兄姐妹不只是心里愿意，让他们在生活中经历你这一位又真又活的耶和华。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中的感动常与每一个人同在。我们如此祝福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